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阿尔巴尼斯将在老挝与李强举行会谈。参议院报告显示，仍需允许澳大利亚留学生人数可持续增长。朝鲜誓言封锁朝韩边界，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老挝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谈，预计会提及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实施贸易制裁的问题。总理于周三前往老挝首都万象，参加本周末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会议以及之后的东亚峰会。会议将讨论南海领土争端、经济发展和缅甸内战等问题。阿尔巴尼斯告诉天空新闻，与李强总理的会谈将继续巩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稳定关系。
The repair in the relationship has meant
他说，两国关系的修复意味着除了以前的出口外，我们现在有超过200亿澳元的额外出口将流向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进行沟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尽管美国认为以色列可能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入侵发表了声明，但澳大利亚仍然支持中东停火。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发动地面进攻。阿尔巴尼斯说，他也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总理告诉澳大利亚天空新闻，他仍然支持美国的立场，其中包括缓和局势。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onsistently said that they need
他说，美国一直表示需要达成一项协议。在目前的局势升级之前，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进行了谈判，这需要缓和局势才能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在与澳大利亚就海上天然气田继续谈判之际，东帝汶表示可能接受中国或科威特的投资。堪培拉与地利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谈判的症结在于从达尔文西北约450公里、东帝汶以南150公里处的 Greater Sunrise 气田抽取天然气的地点。东帝汶将获得预计的740亿澳元中的大部分，但东帝汶和控制着该项目1/3股份的澳大利亚能源巨头伍德赛德公司都希望将天然气输送到自己的国家。东帝汶总统拉莫斯·奥尔塔在堪培拉的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表示，他打算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对即将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的结果进行审查。他说，这将以经济而非政治为基础。参议院的一份报告认为，尽管存在对设置留学生上限的担忧，但仍需允许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数可持续增长。该报告针对联邦政府提出的海外学生人数限制给出建议，称只需进行几处修改就可以对上限进行立法。教育机构担心上限会导致就业和收入的损失，而一些专家则认为这可能会对经济和社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独立参议员大卫·波考克告诉 SBS， 该法案针对的是国际学生，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错。
This bill is immigration policy dressed up as education.
该法案是披着教育政策外衣的移民政策。我非常担心该法案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影响经济，影响国内学生。该法案中有一系列关于大学诚信和标准的内容，人们对此表示赞同，但实际上是关于海外净移民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处理这个问题，但这只是在拿留学生当替罪羊。480亿澳元的国际教育部门为澳大利亚全国提供了约25万个工作岗位，海外留学生支付的学费高于国内学生的3倍。 新数据显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中高度传染性眼病的发病率下降了 87%。 根据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的一份报告，2023年来自高危社区的5至9岁原住民儿童中沙眼活跃患病率为 1.8%， 比2007年下降了 14%。 该报告还显示，成人白内障手术数量有所增加。研究所发言人乔贝克说，原住民中大多数失明和视力损伤都是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疾病造成的。沙眼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结疤、上眼睑睫毛内翻和失明。白内障也是原住民成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根据年龄调整之后，每百万人中的失明率从7504人上升到9297人。一名地方法院法官告诉一名墨尔本男子，他在成为维州第一个因行纳粹礼而被定罪的人之后，将面临监禁的判决。法官布雷特·索内特早些时候曾表示，在决定只有监禁才是唯一合适的判决之后，雅各布·赫桑特将被立即还押候审。但赫桑特已暂时从墨尔本地方法院获得自由，判决将于下个月进行。这名25岁的年轻人坚称，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
I will appeal this and...
我将对此提出上诉，这些反白人的专制法律将被废除。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我必须忍受痛苦，我也心甘情愿。该罪行的最高刑期为12个月监禁，最高罚款为 2.3 万澳元，但法官表示将考虑相对较轻的刑期。大卫·麦克布莱德获准就其泄露机密文件的判决提出上诉，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最高法院批准了该上诉。这位前军事律师在承认犯有获取和传播机密信息罪之后，被判处至少2年0-3个月的监禁。麦克布莱德在不同的国防机构打印了235份文件，其中207份为机密文件，然后装在背包里带走。泄露的文件导致了有关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士兵涉嫌犯下战争罪的报道。上周在悉尼西部发生的一起警察枪击案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这名26岁的男子涉嫌驾驶一辆从 Penrith 州议员卡伦·麦基翁那里偷来的汽车，向追赶他们到 Wentworthville 停车场的警察开枪。他是遭到枪击的两名男子之一。新州警方证实，州犯罪指挥部凶杀组的一个重大事件小组目前正在牵头调查这起枪击案，该调查还将接受独立审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过去24个小时内，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已经造成至少45人死亡。同时，以色列军队继续对非地北部的贾巴利亚难民营发动袭击。以军称，袭击已经进入第六天，目的是阻止哈马斯战斗人员从贾巴利亚发动进一步袭击，并防止他们重新集结。以色列军方已经多次向贾巴利亚及附近地区的居民发出撤离命令，但巴勒斯坦和联合国官员表示，加沙地带没有安全的地方可逃。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称，至少有40万人被困在该地区。居民比拉勒·哈萨宁说，那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无法获得所有需要的食物，医院没有药品，医院的医生得不到支持。受伤后，有些人一直在流血，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没有药品，加沙地带的一切都停止了。朝鲜誓言封锁与韩国的边界，这是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的又一迹象。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称，朝鲜军方将完全切断与韩国相连的公路和铁路，并用坚固的防御结构加固一方。 由于跨境旅行和交流已经停止多年，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宣布将如何影响与韩国的关系。但韩国军方表示不会容忍朝鲜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的居民被警告，在灾难性飓风米尔顿登陆之前，他们可以撤离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由于预计五级飓风米尔顿将很快登陆，并可能给该地区带来三米或更高的风暴潮，超过100万人被敦促离开沿海地区，否则将面临生命危险。不到两周之前，飓风海伦尼袭击了佛罗里达州，造成至少230人死亡。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研究员本·克拉克表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像海伦尼和米尔顿这样危险的飓风和风暴。
What little I know about Bob Woodward is that he is...
这两场风暴之间的间距之近，确实意味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气候变化的危险，即可能会有多场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具破坏性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影响同一地区。这时，影响就开始真正变得灾难性了。据报道，自2020年卸任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私下通话多达七次。据称，特朗普还在疫情期间秘密向普京发送了新冠病毒检测机。这些指称刊载于华盛顿知名政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新书《战争》中。克里姆林宫和特朗普都否认了这些指控。副总统候选人万斯表示，我对鲍勃·伍德沃德知之甚少，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他是个黑客。自2016年竞选总统以来，特朗普与普京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当时这位候选人曾呼吁俄罗斯找到并公布其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删除的电子邮件。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今晚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将在阿德莱德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中迎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将是托尼·波波维奇作为主教练的首秀。他从周五起就一直在阿德莱德，但一些球员直到周二晚上才抵达。这位新教练表示，他仍然希望在今晚的比赛中对球队的阵容感到满意。他说，是的，我不想以此为借口，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向球员们展示我们喜欢的比赛方式。我相信球员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会表现出一些好的迹象。世预赛的前两轮，中国队遭遇两连败，小组垫底，而澳大利亚队两轮一负一平，暂列小组第五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2 美元、1.10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54 元人民币、5.219 元港币、21.676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早晨有大风，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6度。霍巴特阵雨有大风，最高温度18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